我们渴慕你。所以主，我们定义放下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多的有你，更多的像你，以至于活着，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别人可以认识你的一个管道。因为我们真是尝过主恩的滋味，而我们说你是我们的至宝，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慕，只有在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满足，也只有在那里面我们会找到真正的平安，不仅得着平安，可以得享平安。主啊，因此主说，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成为别人蒙恩的管道，就让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所以主，你说我们亲近就必定亲近我们，当我们亲近，我们必定能够看见你的荣光，而且我们要带着你的荣光，好叫我们能够为你这位满有荣耀的主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喜欢亲近你，因为我们可以得着从你来的荣光。主，我们也喜欢亲近你，因为我们可以把你的荣耀能够从我们身上带给我们四周的人，是吧？更多的得着我们，完全的得着我们，更多的让我们长生在那里面，让我们全然的全人的投靠在你的里面。主啊，把我们带到那隐秘处，带到把我们带到至深之处，也把我们带到那至高之处，就是你所在的地方。因为你答应我们，你在哪里，信你的人也在哪里。主啊，让我们靠近，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个环境可以叫我们能够离开你。因为你说你在哪里，信靠的人也在哪里。哦，主啊，谢谢你的应许，谢谢你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这些日子啊，我们真是看见，真是这样的经历，说只要我们等候你，就我们就必定不至于失望，必定不至于羞愧。我们更知道是，当我们仰望等候你的时候，必定能够重新得力。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对我们说话，我的主，我的神，把你的心向我们敞开，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更多认识这位荣美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OK, 我们从35节看到36节，我们就看这两节经文。那最后呢，从37节这一切是一个一个宣告，其实整段的是一个宣告，一个见证，到底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什么，或者在基督里面成为什么。那我相信这是保罗要再一次的从要提醒我们。 OK, 我们来看一下35节跟36节，我们起来读。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OK, 你读前面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好像神都做了这一切，当然就像撒旦这个跟在神面前控告约伯一样，他好得很，他当然要信你呢。如果你对他不好一点， 不是说你要处罚他害他什么，就你把你的那个这个所谓的恩典收回来，祝福收回来，你看他还信不信？哦，这是一个考验啊！你看，在神的面前，撒旦就是这样的控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考验。为什么你要信耶稣？所以跟大家提了好几次，到现在我还是在思想这问题。如果神不祝福你，如果神连救都不救你，你还承认他是神吗？这是好多年前一个神学家啊提的这个问题。只是单单这么一句话对我来讲非常难回答，因为从个角度这很抽象啊，神在哪里呢？他也不祝福我，他也不拯救我，那到神在哪里？那到这个神怎么去神？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或许我能够明白，他只是在问一个事情：神是因为他这样对我们好，对我们好，好这些我们要的他给我们，我们才承认他是神吗？如果我们要他都不给我们，我们软弱的呼求他也不帮，我们从信吗？还是认为他是神吗？我想整个的约伯记到最后，约伯用这话：过去我风闻有你，现在我真认识你。所以有兴趣再看看 J.I. Packer 所写的那本 Knowing God， 他还把这有个新的版本，那也是好多年前。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现在对我讲有点点的答案是在这里。刚刚说如果他也不救我了，也不我祷告也不垂听了，也不对我说话了，什么，那如果他跑就他出来说我是神，你相信我吗？我认为我会相信他。我的结论是这样，就对那个问题是否有个更新的结论，有个更新的答案，我不晓得。不过我认为我要相信他，或许我乐意相信，在一件事情是在于我这个被造的认识了，找着了那位创造者，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当然这个比喻不是这样最好的，不过我相信一个孩子如果找到父亲的时候，虽然可能他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完以后这个突然感觉到这个公司的环境很好，这个老板好，最后发现大老板很好，最后好像很多给他很多机会，他当然很感谢这个公司，真的很感谢的老板。不过我真相信有一天他发现这个大公司这个老板就是他爸爸，我相信他会比在公司所得着的会更加的让他兴奋，或者让他感觉到那个满足，因为我找到了我生命的源头，找到了我的根。所以有时候你听我讲，欧姆斯你是不是太悬了一点，或者你是不是太唱高了，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那这位神给有什么用呢？常我们讲神都不听我的，我们常这样喊的，说神都不垂听，那意思说神啊你不听我有什么用呢？不是说我没用，是说他没用。但是有一个很深的问题，所以呢，当一个被造的知道他从哪里来，愿意说他找着那创造的，我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最大的喜乐跟满足，因为他知道他从哪里来，因为他知道他根在哪，而且他知道这位创造他的神是没有离弃他的，没有丢弃他的。可能就像我刚举那个，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只是我已经忘记了。就一个孩子在那边，他发现这个公司对他很好，好像环境很好，但最后发现这个老板越来越喜欢他，当然他认为是这样。那他最近还认为他的才干不错了，也同意了。这个老板有点的这个非我他，但是他也认为他才干不错。只要有一天那老板跟他说算了我要退休，我把这个公司给他，说怎么可能，你这么辛苦怎么可以给我，给你的孩子吧，这是你的遗产呢，你的财产。没想到这个老板跟他说你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失去联络很久，你是我的儿子。我相信那时候那个的人他，我相信他比在这个公司赚了多少，升官多少，甚至这个老板说我把我的产业都给你， 我想要来得更兴奋，因为他终于知道他的根是在哪里，他终于知道他的身父在哪里。什么原因分开我已经记不得了，是打仗呢还是一些事，我已经搞不清楚。不过我要说是在这里，原来整个圣经是帮助我们，不是说得这个得罪，更大的认识神，更加明白，所以一直用这个叫恩典。恩典绝对不是你赚来，甚至恩典到个程度，甚至在旁边你都不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比较天真，有没有？有些我们是真的所谓的忘恩负义的不知道，恩典又怎么样？有些看到神对那个人好一点的时候，哦，我更加觉得哦，你给我太少。但不管怎么样，我要说是在这里，一个人认识神，所以我认为读约伯记我要稍微有点了解的话，没有错了，过去他跟着看到神祝福他，就孩子也多，财产也多，等等等等的，所以他非常爱主，没有问题，甚至他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给的是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但是在里面深深还有一个疑问，这位神要给就给，要收就要收，这位神这样这样，一下对我好，一下变成这样，我也没犯什么错啊，经过什么，然后过来几个神再让几个朋友稍微去劝他，然后再指出他的错处，错他没有犯错，不过他每次朋友跟他讲的时候，他有一个反感，他有一个反抗，意思说他的老我还是很强，你说我可以，但你说错，人就这样啊。最后有一个比较年轻的，看那三个老人家跟他讲了半天以后，这年轻人把这三个老人训一顿，没有讲错。到最后是神向这个约伯显现，然后神没有跟他解释，他问了一大堆问题，只是说你在问我很多问题，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有答案吗？意思是什么？你知道的多还是我知道的多？意思是说你明白这个世界多还是我明白，就是意思是说是你掌管这个世界还是我掌管这个世界，意思是说是你制造这个世界还是我创造世界，问了好多的问题，几十个问题，最后约伯服了。原来整个约伯帮助我的 understanding 是这样，让约伯知道神是创造的神，所以在创造的这个所谓原则的题啊，被造的没有一个被造的可以跟这位创造神所谓的争论什么讨论什么，不是他不愿意跟我们讨论，他乐意把心向我们打开，但是他心让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没得跟他讨论的，更没有得跟他争论，因为他是神，不是用大欺小，是因为他是完全。请问，你不完全，我不完全，去跟一个完全人去讨论问题，这有的讨论吗？跟个三岁的孩子，可能数学他还不会，跟一个这个博士去讨论数学，这有的讨论吗？没得讨论。所以这些年来，好像就哦，这你不要这个不要，然后不再就不讲了。对我来讲这不重要，对我来讲呢，我认识这位神，我知道我的生命的源头，我知道我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照还没有创世以前他就认识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哎，如果他这么在乎我，我们大概有一首诗歌讲他这么在乎我，我还需要去担心什么吗？我还需要挂虑什么吗？这就是我对神认识以后，所以我真是这样在说了，真理叫我得自由，圣灵叫我得自由。以前我们也是一大堆问题，怎么一下好一下坏，我也没错啊，坏的时候如果做错什么，我赶快悔改，我还知道哦，神又处罚了。不过弄了半天我发现我也没错到哪去啊，等等类似这些东西。我意思是说，当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大的一个释放，很大的自由，因为你不再挂虑什么担心什么。当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的时候， 你对他这么好，他当然信靠你。对他不好一点，意思说把这好处拿回来，看他要不要信。那神就说可以啊，我觉得是可以，可以这个所谓考验考验。甚至我觉得，如果约伯里面还有一些的不纯正的，或者说不这个纯的，那没关系，借这个机会你来试探他，我这个机会来炼净他。那句话是名言的，过去我风闻有你，今天我真看见你知道你，这是个名言。所以怪不得加尔佩格写本书，他不是写那个，不是讲约伯记，就叫 Knowing God。今天我们都说我们都认识神，知道神，不过真的你要问你到底认识神有多少，那才是真的。 OK， 就进到这个问题来，那患难来了，困难来了。所以呢，保罗最后用这两节经文，就是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爱隔绝，是患难嘛？前提是说每个基督徒都碰到困难，所以用到这些经文，我们为你的缘故，就我们为神啊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宰的羊。你这样读这些经文，就觉得一个人啊为神是还蛮悲哀的，这有什么好处？我为你的缘故，我们这信主人为你的缘故，这诗篇是诗篇二十二节，很好记的，四四二二。一个信主人，你就问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还没有信主人他问这个问题是可以问的，因为他真不认识神。不过如果你做基督徒做几十年了，你还在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或许说我要的好处耶稣没有给我，你还要信下去吗？这边用一句话，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哦，这意思是说随时随地 anytime anywhere。 然后呢，受到困难是什么？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意思说是进到个极困难的里面，只差那条线就生命还在那里，差一点生命就没有，终日被杀，或是将这个将要宰的这个羊，这是个很严重的，在的所谓的信心道路上，你要面对一个 question， 你还信得下去吗？有没有软弱？有没有跌倒？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会软弱，都会跌倒。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人软弱跌倒，其实你还不知道那个试探有多深。因为如果那个试探很深，你已经试探了一半就倒，所以你还不知道还有多严重。所以主耶稣用他存心啊，这个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意思说他整个试探进到最后，进到终了结局。感谢主，后面一些的所谓这些门徒被提升到程度，他们经历到试探的最后，甚至把生命摆上。很多时候我们一半就退下，我们一半就妥协了，我们一半就转弯了，甚至我们一半就放弃。所以我们还真不知道现在我们受的试探有多大。当然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很可怜，或者说真的状况很险恶，这个又这个啊。我最近还听到这个亲爱的人啊，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个，好像是这个爸爸啦，还是哥哥啦，就连续这样走掉，这打击太大。那自己又生这样病，是否就是人生最苦，重的状况是最苦，我不敢说。是否这是人生最苦的最高的，我不敢说。因为起码这个人还撑得住，一直还活得下来。你到最后一个程度的时候，正到最后，一说神说 OK， 这已经够了，要呢就像约伯一样扭转，一个就说神说我就把你接回家吧。很可能那个时候才真正知道神为我预备的这个试验也好，试探也好，试炼也好，原来这个功课要学会是在那个地方。我讲这个已经讲有点啊，这个可能找个机会讲，这就叫十字架，这叫十字架。你可以看十字架，你可以挂个十字架在你身上， 用这句话，耶稣说要背十字架，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当你背这个十字架，不仅要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背的时候你真服这个环境吗？神允许这样的环境临到你，你真是愿意接受这样的环境临到你吗？因为我已经说过好几次，背十字架的整个的意义是在这里。为什么一个囚犯呢？我要被钉十字架，就把我拉到坟场，就这个十字架的地方刑场，就把我钉在算。为什么我需要从我监牢一直背到那个刑场？原来不管你服不服气，服不服气，你背这个十字架，意思说我顺服罗马政府的法律对我的判断，欧永亮是一个该死的人。不论你心中愿承不承认，愿不愿意啊，你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你完全顺服罗马政府在他律法底下对你的那个判断。所以背十字架，主耶稣背十字架什么？你对于主的安排，你是否是百分之百的顺服呢？所以背十字架的意思在这里，跟钉十字架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不仅要钉十字架，而且要背十字架，意思说最后这个安排是这样发生，你接受这个安排吗？所以主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旨，要照你的旨意。若是允许挪走这个杯，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有他的看法。不，从另外角度来讲，耶稣说，就是我的看法，还是以你的看法，以你的安排做最后的决定。今天太多人讲十字架，或者太多人讲甚至已经离开了十字架，我们要得胜，我不反对基督徒没有能力没有恩膏怎么服侍呢？基督如果不得胜，意思说做不出来，那我们还叫什么基督徒？靠主得胜。不，一个前提在这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承受这个责任吗？先不要说承受神给我们大的责任，先承受神允许这些环境给我们的试探吗？或者试炼吗？或者考验吗？如果这都不行，我们想喊啊，我们要这样要这样，是蛮麻烦。所以我听有一次有个传道说，今天的呢，他是个很能够做学生青年工作人。不过有一天他在我看到他写一篇东西，今天我们跟年轻人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他真用这，我们是约书亚这一代，这约书亚这一代是怎么样？一说比上一代，你看上一代还进不去这个迦南地，我们约书亚这一代进去，所以我们是这么样，我们打倒耶利哥什么，或者我们现在有些话，我们要这个席卷什么的。他讲一下，他有个是这个深思啊，他就写这个文章，他这样的话。年轻人喊这么多，他真能够承担得了吗？恩膏，这个年轻人的生命能够承担这么大的恩膏，以至于他可以承担神给他们大一个责任。他看完，他写完以后，当然，我想各位心里面都有一个小结论。其实我的结论不在他写东西，我的结论是：不要说年轻人，我们这些年长的可以撑得住吗？不要说这些年轻人哦，他们生命可不可以承受这个恩膏，是否可以负起责任？我们这信耶稣的信了三五十年了，如果今天神特别欧永亮，我给你个恩膏，因为我要完成这个使命，我马上深深问一个问题，我承担得了？不是我要不要接受，是问题是我这个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程度。所以这几天我们在谈的，我特别专经文讲的，因为专经文常在用，然后我们就把它读过去啊，我们谁能够帮助我们谁能够我们是无敌的，他们没有三个字叫铁金刚，你真是无敌的吗？先不要说你承认，你在这个所谓你的贪心，我的嫉妒，哎呀，不要说约伯了，受这么大，我们这么来个单，我们就跳脚，我们就跟他反，我们就跟他说不行，我们就跟他要争。要讲复兴，我对我来讲太远了。要讲说什么席卷东南亚，就这样讲，这个做梦可以做看看，但是太难。怪不得我现在阅读主耶稣讲话。没有错，他绝对有神迹奇事，他绝对给我们有权柄 有神迹奇事，但他我觉得他医治最深的教导，甚至连门徒都不能够接受，主耶稣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连彼得受不了这个事情，不可以不可以，跟老耶稣说绝对不可以，这就是人。所以回到这样经文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一个基督徒的 lot， 他的这个如果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天命呀，什么受苦是 must， 是必须的。大概你可以，我记得我很少受苦，因为对我来讲苦是命定，意思说是我的 lot， 是不仅是一个做人所碰到困难，做个基督徒更是这样，就后面一句话，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受苦？好处在哪？有好处，当然，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因为我的目的已经不是说我信耶稣靠近多一点，用成功神学，我奉献十块，耶稣就给我一百块。我如果这样的亲近多一点，耶稣就让我这个事情顺利啊，那个叫怎么健康？这已经不是我思想。如果你的思想，我就想更靠近主，更热心的爱主，是因为环境来说，你可以，我可以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遇到这些困难，你已经不会再唉声叹气，你也不会去埋怨了，你也不会说会生气，因为本来神就要兴起这个环境，让你进到他的命定里面，就是让你像主耶稣基督。哦，我们愿意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要像他做一样啊！我做，你们要做一做更大事。我们很愿意做起来，要像主耶稣，但很明显的，我们的生命是否已经成熟到就能够像主耶稣去？这倒是我们需要更思想。这个困难啊，然后底下的，我要快的把它带过去。讲到什么呢？讲到这边，基本上你数一下，大概有七件事情，患难啦、啊、困苦啦、啊。只是很快把它解释一下，这基本上七就是完全了，所以有解经上说这七样包括我们生活的大概所碰到的是个困难，从困难开始，这个患难呢、困苦啊等等 difficulties 啊，这个 hardship 啊等等，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很难的，有些东西是拦阻你的，那到后面更又逼迫吗？逼迫就是真的那个是叫做压迫，然后又饥饿、赤身露体啊等危险嘛。到刀剑的时候，那大概就离死就差这么一步了，临到刀剑，所以是一个完整，而且这个程度是越来越深的。所以保罗在提醒，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没有这个碰到所谓刚刚的这些的困难。OK， 那带到最后我要做的结论，或者保罗要做结论，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而且在这种发生当中的时候，神怎么对待我们，或者神怎么帮助我们？所以就用了保罗前面讲话，谁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一定要 understand 这句话，是基督的爱，不是你的爱，这不是说一定是两个是相反是对的，不是，但是这边强调是基督的爱，你有了基督的爱，你才可以爱基督，你有了基督的爱才可以用基督的爱来让你在这些生活上纵然碰到这么多的困难，你才能够站立得住，我才能够站立得住。当你被人家所谓的欺负的时候，羞辱的时候，你真的受不了，人都受不了，哪一个人受得了？不过这句话就跑出来，这个形象就跑出来，主耶稣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或者别的所谓的试探来了，撒旦魔鬼怎么试探耶稣？从身心灵的角度，耶稣怎么胜得过？主啊，谢谢你已经胜过撒旦。当你贫穷的时候，当你不足的时候， 甚至有个机会说，哎，我这样可以多赚一点的时候，我这样的话可以多得一点，心中已经有不平安，可能这个方式本来就不对。但是可能你在想了，大概没人知道，可能别人都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一下？不然你马上就想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如果快一点的话，我可以成功啊！哎，从这个店跳下来，那更快一点。commit 不是 commit， 就委身在这个世界，妥协跟着世界走。OK， 世界怎么走？撒旦你要怎么，我就拜你一下，马上就有。每天都在这个所谓的考验的里面，每天都在所谓的撒旦的试探的里面，每天都在神所允许这种事情叫做考验的里面，叫试炼的里面。所以你到雅各书的时候，试探跟试炼在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 temptation 跟 trial 在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试炼是让你跌倒，撒旦这样做；试探是叫你跌倒，撒旦要这样。但同样事情，神允许你是让你经过这个试炼，你更加的炼净，你更加价值就含个金子，炼净以后它的价值就更高，越纯越高，不是这样吗？所以你会发现，这看你要不要做。所以保罗这边提到的时候，神的爱已经在那里。那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这还是哦，原来神在基督的爱啊，所以会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很抽象。所以要具体点，具体点，我相信更要紧。当你觉得一个人他真的关心爱你的时候，我相信绝对不只是说他讲讲而已。第二个，也绝对不是他只是跑来帮助你一下。OK， 我请个人给你，比如说你有这时候有个需要，我请人带个钱给你，帮助你啊，我给你一样什么东西。我相信是这个人亲自的跑来，你会觉得他非常的叫做诚意。他不见得是你需要的东西，他甚至他觉得他没有这个力量帮你。因为你这个困难太大，但是我真是愿意跑来尽我的量帮助你，比如这样说好，你就觉得他很诚意。所以这样的爱，我只是在描写，这样的爱是从抽象的只是说说而已变成一个很具体，你的实质的帮助，这是一个帮助，你的爱心就是你的那个亲自的来关心我。所以这句话我一定跟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经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累而走，谁能够撑得住啊？虽然那个道理很好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累，然后就算盼望就不至于羞愧。哦，感谢赞美主，两天这个困难还撑得住啊，两个礼拜就有点难了。神啊，够了没有？够了没有？第五节就很重要，因为神借着圣灵把他爱浇灌在你的心中。原来在这个无助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在你们喊救命的时候，当你觉得愤愤不平的时候，让你气得不得了的时候，神会做一件事情，神会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我在说神的同在是非常非常清楚，为什么在你祷告困难的时候，甚至里面好像真的这个气也好，不平也好，自卑自怜也好，你突然你看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他脸色会改变，然后从发青变发红的，然后开始一直流眼泪，到最后不流眼泪，就不哭了，本来在啊又喊又哭，到开始不哭了，不喊叫，不有眼泪还是流到最后不再流眼泪。然后慢慢他就笑起来，不要以为他是不是这个脑子出问题，因为他被神摸着。我碰到很多这样情形，最后这个有个女孩子，她出了一些状况啊，她的孩子就怀孕了，那孩子丢了，她姐跟她说。因为她一怀孕的时候，在美国了，在东岸，她就跟她姐姐说，怀孕，她姐马上就把她拿去算命。她们两个姐妹是以前还没有信，这个妹妹以前还没信耶稣的时候，她们姊妹很好， 那他们很喜欢啊，就会找。所以杰克汉根说不行啊，你这个孩子会丢的。这时候他在墓道，所以在所谓的查经班呢。这当然是弟兄姊妹劝他，哦，我们要信仰，所以他真受洗，接近耶稣，跟他丈夫。然后完了以后，牧师说：“我们为你祷告。”这些都没问题。有一天，医院跟说：“你可做完检查回去，那过不久会给他一个报告。”基本上美国是没有事，他不会找。不，马上医院跟说：“哎，回来赶快检查。”一检查发现不对，赶快再做一个检查，检查再检查，就跟他说：“孩子已经不在，不在的时候已经走了，还在肚子里面，所以要动手术把他拿掉。”他问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说你要像约伯啊，说牧师千万不要跟我讲约伯，我不要做约伯。牧师为什么不说耶稣大吗？好好讲耶，这问题我跟他多少问过，这问题只要碰到困难都问这问题，问问祷告不问问，我就跟他说，然后他竟然祈求牧师你不要用约伯来回答我。我说我不会用约伯来回答你，本来我就不会用约伯来回答你，我在一个困难的时候不用约伯，当他没有困难的时候我跟他讲约伯比较好的讲。我说我没有答案，他听了有一点点失望，不有点惊讶，每个牧师都有答案，就是你没答案，每个基督徒都有答案，就是没答案。但是我知道有个人答案，他啊谁？我说耶稣有答案。他你可以看他表情，他觉得你讲。后来我就为他祷告，是在一个退休会里面，不是我们教会。中午吃饭，大家都跑去吃饭，但还剩下几个人在大堂，所以呢，他要我为他祷告。他讲到这些，我就为他祷告。他喊着叫啊，说那为什么？神那你在哪里？我求什么不听？你大还是那个算命的大？我只是就想主耶稣他的困难你知道，这时候他需要你向他显现，然后你跟他说话。底下我真没祷告，因为这是我做不来的事情，耶稣向他显现，这是我做不来的事情，耶稣你来告诉他，真的他已经，他说每天啊已经好久没睡觉，因为医院要把那个孩子我们在他肚子里面走掉，这个报告给他，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是，所以他一直觉得他可能是做错什么事情，吃错什么。那当时这个算命呢，也是另外一个，你就看到他，所以他好久没睡觉，每天下午三点钟邮差送信的时候。他就紧张，打开信没有医院的，没有医院的那个信，他就放心下，又等第二天。完了以后，脸慢慢红起来，然后不哭了，也不叫，然后就有时候会这样。我更没讲话，就在旁边，怎么他就最后他转过完以后，他张开眼睛，他看我就笑起来，其实他已经有点微笑，他笑起来。这样他看着我笑，我和姊妹你觉得怎么样？他笑笑，牧师你刚刚有没有摸我的头？我说没有啊。是啊，我知道你没有，因为我举个手的时候他就张开眼睛看了一下，看到我手没有摸他头，他又把闭眼睛闭下。我讲我只知道求主，我知道你没有摸我的头，但有人摸我头哎。他说的不是我说，我连说都不用说，我知道耶稣摸我的头。牧师耶稣没有跟我讲为什么，但是我知道耶稣知道整个事情，他不是让恶者撒旦打赢我，我知道耶稣从头到尾知道这个事情，他掌管这个事情。那至于为什么我也不会去解释，我也不能够解释，因为我真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问题在他先生，为什么？他说他第二天的时候，他跑来跟我说：“牧师，昨天晚上回去，他跟他先生讲，然后完以后， 他就意思说他就摸他头，但摸不出那种感觉来，再用梳子梳头也没这种感觉，就跟他先生讲说，然后就跟我说，他就跟牧师，你可以为我先生祷告。我说当然可以，不过他愿意才行。然后跟他谈谈有，他后来发现他先不要祷告。后来我还为他这个先生，就他自己走，这样你单独跟我先生谈，我不要在旁边，你就跟他，他如果有什么不好意思跟他，最后发现他先生里面有蛮多黑暗的东西，一祷告那个东西就冒出来。不过他还是没有悔改，他先生起码那天没有。我说我就要回去，我是从别州跑过去，我说以后可能有机会碰到机会不太多，不过你需要的话我就为你祷告，但你需要接受耶稣，不是我有力量帮你释放。我讲的这个事情是告诉各位，现在对我来讲碰到困难不是我的意志撑下去，我信我信我信，因为我真相信当我有困难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一定会向我显现，他一定会对我说话，他一定知道我的软弱，我是撑不下去的，所以他的同在是 must， 是必须。当然他的同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的领受或者表达，不过这些年来我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整个在这困难当中差点信仰都在要放弃不放弃，就因为神向他显，因为他被神摸，因为这他已经完全放他自己，他倒空他自己，所以神向他显现的，像这位复活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整个灵命就更新。这个比他过去做个基督徒做个二三十年，这个参加几百个不同的培灵会特会要好太多了，因为一刹那之间他整个灵命就改变。我要说在这里，因为神的爱，祷告，因为爱我们的神，他乐意用他的爱来扶持我们，或是这位爱我们的神，他乐意自己亲自来扶持我们。从这个角度上，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近年来在我整个信仰的里面自己亲身的经历也好，或者在服事当中看到一些人被神摸着一样，我真知道我的神他是又真又爱神，他是信实神。我很感谢主啊，起码那个女孩子那个姊妹，因为她蛮年轻，这是她第一个孩子，后来怎么样我就不晓得。哦，看到她整个的改变，我跟她跟我谈话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当然我没有跟他这个姊妹说你的先生有问题啊，因为这个我讲不太出来，有问题如果他不接受，主耶稣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求的是求这位主帮助你，不仅求他帮助你，可能你需要他的帮，求这位帮助你的神向你显现，把他心里向你打开，主啊让我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让我学的是什么，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帮助我能够站起来，好叫我能够学到这个功课。我真相信当你学到的时候，你有一个赞美就从里面发出来，有一个的喜乐从里面发出来，你开始会赞美神感谢神，你不会这样神啊为什么这样啊，这个我求你这么简单，不会，你感谢神赞美神，你已经把那个困难丢在一边去，因为你已经发现那个的受苦确实是这个受苦，这次的受苦，这个事情的受苦是与你有益的，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够得益处，就是安拉自己被召人，求神能恩待我们。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再次说我们对主的渴慕，他是主，接受他的安排，接受他的带领，因为他是主，我们也知道他会看顾我们，他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他不会我们丢在一边，甚至在我们困难我们以为走不过来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走过来，他不会让我们走一半就跌在那里就跌倒就永远爬不起来，不可能，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从这找是患难吗？是困难吗？甚至刀剑吗？ 危险吗？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或者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叫我们与这位爱我们的神隔绝，因为他不会放下我们。我们岂会这样的救恩呢？啊，这样这个宝，不仅是完备救恩，这个有确据的救恩，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那当时我们要跟着跟说，主啊，我信靠你。信靠意思不是说我信靠他，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因为他有能力。信靠他是你顺服他。我信靠任何事情发生，他在带领底下都是对我有益处。我们看，我们给靠个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在主上，我在这来仰望你，现照上所成就这。哦，帮助我，帮助我能够走在你的当中，让活在你的带领的里面。主啊，让我生命让我的里面能够更加的丰富，让我的生命在里面更加成熟。主啊，让我能够承担你为我预备的责任，也承担你为我预备的这一切的恩膏。哦，教会服当单单是为了你，单单是为你。哦，主啊，好叫在顺的力当中，主啊，都让我能够荣耀你的名，恩待我，恩待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哎，对，刚刚我们所思想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求你继续向我们上做成要做的工作，圣灵啊，引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活在主耶稣的那个榜样的里面。主啊，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好叫我们真正应着话语，我们就知道万事都会互相效力。好叫我们这些爱你的人，就是被你爱的人能够得益处。我们也爱我们，我们也爱你，因此我们愿意走在你的旨意的里面。哦，把我们带进你的心意，好叫我们更多的活出主的样式来。哦，主啊，来荣耀你的名，把今天时间交在你手里。主啊，你的灵浇灌带领充满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